别留意海上的情况。后来有一个水手就发现到他们的军舰的右边有一些灯光，这个水手就马上跟船长报告说，船长船长，我们的右边有一艘船。船长就说，你马上打一个电报过去啊，那个时代还是打发电报，他说你发一个电报过去，请他们向左转20度。所以这个水手就发了一个电报过去，我请你们向左转20度啊。所以听过这个故事了。后来过了一会儿，那边有消息回来，那边说请你们向左转20度。水手就跟船长说，我已经请他向左转20度，相反他要我们向左转20度。船长说，你再发一个电报过去，跟他说，我们是国啊、我们我是一级的船长，我命令他向左转20度啊。电报发过去了啊，这里是一级的船长，我们命令你向左转20度。过了一会儿，那边有消息回来，他说，我是二级的水手，请你们向左转20度。水手就跟船长报告啊，这个船长就很生气了，他说，岂有此理，我是一级的船长啊，我命令他向左转20度，他只是一个二级的水手，他要我们向左转20度。结果船长说，你再发一个电报过去，告诉他我们是国防部的军舰，我们在执行国防任务，我们要他马上向左转20度。电报发过去了，国防部的军舰执行国防任务，要你马上向左转20度。听过这个事情吗？过了一会儿，那边有消息回来，他说，请你们马上向左转20度，因为我是灯塔。啊，原来那个是灯塔，不是一艘船。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作者就想提出一个重点，他说这个世界上呢，有一样东西我们叫真理，真理就好像灯塔一样，去照亮那个海上。灯塔真理有一个特征，就真理不会改变，真理不能改变，真理也不可以改变。所以当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就两个选择，要么我们向左转20度，要么我们碰上去，我们会粉身碎骨。真理很重要，真理不会转弯，真理不可以转弯，真理也不能转弯。所以当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就一个选择，我们改变，我们去顺从。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其中一个所谓的真理，就是地心吸力，对不对？所有的东西你把它放在这里，它会往下掉，我们都知道。你说可以有人不相信这个地心吸力的真理吗？可以。你跑去15楼跑到窗口旁，然后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地心吸力，可以吗？可以。你就跨出窗外，结果呢，你就死掉了啊。所以当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违反真理。今天早上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基督徒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成长，对不对？属灵的成长，假如我们要了解属灵的成长，我们要退后一步，我们先问什么叫属灵。什么叫属灵？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成长，什么叫属灵？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再后退一步，人是什么？因为灵是人的一部分，我们不认识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灵，不知道什么是灵，就不知道什么叫属灵，不知道什么叫属灵，就不能够追求属灵的成长。问题是，到底人是什么呢？我们要再后退一步，假如我们要认识人，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要首先认识神，因为神是按照他的样式造了我们。所以今天早上的题目很简单，到底我们整个属灵成长的方向是什么呢？传统基督教会的答案很简单，基督徒属灵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呢？效法基督，对不对？学基督的样式。我们要问什么是基督的样式？神的样式。再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所以今天早上很简单，我们回应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在加拿大维珍念书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师，他也蛮出名的，可能有些人听过他的名字，叫 Eugene Peterson。 Eugene Peterson， 那这个人写了很多的灵修的著作啊，有人说他现在是北美洲的其中一个灵修的大师，他很出名。当时我在维珍的时候呢，很多学生都很希望可以修他所教的科目啊。当时维珍的那个礼堂啊，只能坐大概200人啊，所以每次这个老师开课呢，都有三四百的同学去报名。所以那时呢，你要上这个灵修大师的课呢，你要抽签哈，要抽到你的名字才能上课哈。哦，所以大家都很渴慕可以上他的课。有一次我有机会抽到我的名字去上课，哦，很羡慕。这个老师讲了一番话，对我的影响很深。他说：“你们这些神学生，将来毕业之后，你们就是牧师传道人，对不对？”他说：“我让我告诉你，我们做传道人的，最重要的工作只有一项。”我们做很多工作，不过最重要的就一项啊，听，是什么呢？传道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讲一句话，只是讲一句话，哦，是什么话？那句话只有一个字，哦，啊，大师是这样讲话了啊，啊，大师是这样讲，哦，原来传道人做的很多事情当中，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件事情就讲一句话，那句话只有一个字。你猜那个是什么字？神。神。他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不认识上帝，我们的责任任务就是帮助他们认识上帝。他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已经认识了上帝，不过可能认识上帝太久了，已经忘掉了。我们的责任就不断提醒这些人有关上帝的真实。另外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对上帝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我们的任务就不断去纠正，去更新他们对上帝的看法。对我影响很深。传道人所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只有一项，把神讲得清清楚楚。到底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念26到27节。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第26、27节，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哈。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1、2、3，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谢谢。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各位基督徒，请问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一神的信仰还是多神的信仰？一神，很清楚对不对？我们信耶稣的人都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一神的信仰。请问既然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一神的信仰，为什么刚才你读的经文里面，当上帝说要造人的时候，神是用一个众数来形容自己？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为什么神用众数 plural 来形容自己？三位一体的上帝什么意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对不对？什么意思？假如我是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哦，你们基督教是一神的信仰啊，我读了你的圣经啊，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什么意思？你说三位一体，什么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假如我是非基督徒，我再问，那是什么意思？来帮忙我，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什么意思？到这里呢，基督徒就会说啊，这是奥秘啊，奥秘啊，我们不懂的东西都讲是奥秘啊，啊，不能怪你啊，可能是我们这些当牧师传道的告诉你是奥秘啊，可能我们也不懂啊，啊，不要怪我们，可能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的老师告诉我们是奥秘了啊，可能他也不懂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相信上帝，到底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呢？ 今天 早上我想用点时间跟你看一看这一点，因为很重要。圣经说神是按照他的样式造了我们，到底神是怎样的呢？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个上帝。那首先我希望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三位，而且三位是不同的。所以圣父不是耶稣，耶稣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天父，他们三位是不同的，你明白吗？这个很清楚。举个例子，你记得耶稣祷告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耶稣是跟另外一位在交谈，你明白吗？是两位不同的，他们在交谈啊。对不起哈，耶稣不是人格分裂哈。啊，耶稣不是自己跟自己讲话啊，耶稣不是说同一个时间扮演两个角色啊，耶稣不是说天父啊，这个苦杯可以拿开吗？然后跑过来，啊、你说呢？啊，又跑过来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旨意啊，太乖了哈、啊，不是哈、啊？耶稣真的是跟另外一位在谈天，在祷告，可以吗？耶稣告诉门徒，耶稣说我会离开，我会死，埋葬，复活升天。如果你们信主的人不要伤心，因为我离开之后呢，圣灵会来，圣灵会来帮助你们，住在你们的心里面的保护。结果耶稣死了，复活升天离开了，结果呢另外一位来了，圣灵是另外一位，你明白吗？不是说耶稣离开了，然后耶稣换了一件衣服，等等等等，我又回来了，不过现在有新的衣服叫做圣灵。不是，是另外一位回来了。请你记住，我们的上帝是三位，而且三位是不同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基督徒相信有几个上帝？一个。你说明明是三位，怎么可能是一个呢？明明是三位，怎么可能是一个上帝？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神的信仰是对的，明明是三位，而且是三位不同的，怎么可能是一个上帝？刚才已经有人回答了那个答案。约翰一书啊，四章第八节，你回去看，有几个字很简单，神是爱。圣经说神就是爱，那段经文很重要。请你留意这个经文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神就是爱。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本质是爱。请你留意，圣经不只是说神很喜欢爱人，圣经不只是说神很有爱心，圣经是说神是爱，就上帝的本质是爱。我们明白了，神是三位，而且是三位不同的，不过我们只相信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三位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个关系叫做爱，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是三位，我们只有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三位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个关系叫做爱。所以有人说，我们的信仰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可以被分辨，不过不能够被分隔。神是三位，三位不同的，可以被分辨，不过不可以被分隔，因为他们三位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个关系叫做爱。神是爱，弟兄姐妹，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有人说属徒同归，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我说不对，因为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启示我们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基督教信仰是很独特的。我举一个例子，你熟悉福音书吗？请问在福音书耶稣的生平里面，天父有没有出现过？有，那只是出现过两三次，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天父不是经常出现，天父只出现过两三次，请问在什么地方天父出现过？你记得吗？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出来了。你记得天父出来的时候，天父讲什么吗？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还在什么地方出现过？在四福音书里面。谢谢，登山变相的时候， 耶稣把几个门徒带到山上去祷告，你记得吗？然后耶稣的脸发光，衣服发光，天父又出现了。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天父出来，天父讲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请你留意，在四福音书里面，每次天父出现的时候，天父都是把重点放在耶稣的身上。看，这是我的爱子，看，我所喜悦的，看，你们要听他的。每次天父出现都是把重点放在耶稣的身上。请你留意四福音书，每次耶稣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有人希望可以去称赞耶稣，耶稣怎么说？不要将荣耀归给我，你要将荣耀归给我的天父，因为我所做的都是看见天父所做的，天父给我能力去做，我所讲的都是听见天父所讲的，所以你不要将荣耀归给我，要将荣耀归给天父。你看见没有？耶稣把重点放在天父的身上，而天父每次出现都是把重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爱。爱的特点就是以别人另外一位为中心，不是自我中心。耶稣说我离开了，圣灵会来。耶稣跟门徒说你们不要伤心，我离开了之后圣灵会来。圣灵来做什么呢？你看你的约翰福音第14章15章16章，耶稣说圣灵来要提醒你们我耶稣所讲过的一切话。简单来讲，圣灵来不是要高举自己，圣灵来是要高举耶稣。看见没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是互相的尊重，互相的高举，是把重点放在另外一位的身上，这个叫做爱。在笔记上面有些经文你可以回去看啊。以前传统上呢，我们会这样把上帝给分隔啊。我们说旧约是天父的时代，对不对？新约是耶稣的时代，今天教会时代呢是圣灵的时代。那边有一些经文你可以回去看，其实在创世纪告诉我们，当天父创造世界的时候，创世纪怎么讲？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原来在创造的时候圣灵也有参与。假如你在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呢，哥罗西书呢，圣经说当天父创造世界的时候是为了耶稣，借着耶稣而造的。所以我们相信呢，其实耶稣也有参与这个创造的过程。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对不对？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为我们的罪受苦，请你不要忘记，其实天父也为我们的罪来受苦。你记得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其中一句话耶稣讲什么呢？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你要离开我？原来天父也为我们的罪来受苦。你回去看你笔记上的经文，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当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完成救恩的时候，其实圣灵也有参与在当中。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给我 email， 她说牧师牧师，我看罗马书第八章看不懂。我说什么意思？她说我看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就说耶稣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圣经又说现在圣灵呢住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不懂得祷告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把我们带到天父面前。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说很简单，其实罗马书第八章很简单，罗马书第八章要讲的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加入了教会之后，我们是被邀请进入三位一体上帝的生命里面，这个爱的群体里面。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经文你是觉得很困难？我在教会里面成长，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经文呢，我小的时候呢觉得很困扰。耶稣跟门徒说你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所以你在我里面就在父里面，你在父里面我就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灵就在里面。我小的时候真的试过用一张白纸画圆圈，我在耶稣里面，耶稣在天父里面，所以天父在我里面，我画了很久也画不来，到底谁在谁里面？结果很简单，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就一个圆圈。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被邀请进入上帝这个三位一体这个爱的群体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所相信的上帝 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三位是不同的，不过只有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三位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联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个关系叫做爱。你说牧师，我们今天早上不是讲属灵的成长吗？啊，讲这个有什么关系？你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有没有留意，神是按照他的样式造了人，对不对？假如我们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个关系的神 ，relational God，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关系的人 ，relational being。我们，请问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前之后，在创世纪第三章堕落之前之后有什么分别？来帮我一下，请问亚当夏娃在吃禁果？犯罪堕落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分别？之前都没有穿衣服啊，赤身肉体，在之前在乐园里啊，后来被赶出去了，关系破裂了。谢谢。有人留意到呢，亚当夏娃吃禁果犯罪堕落之前之后有四重的关系改变了。第一，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跟人的关系很密切，天父跟亚当在花园里面谈天，所以有一首诗歌是很好听的，独步徘徊在花园，你唱过吗？独步徘徊在花园里，很亲密，神跟人的关系很亲密。犯罪之后呢，神出来，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躲起来，人跟神的关系破裂。第二，人跟别人的关系破裂。圣经说犯罪之前亚当跟夏娃二人合为一体，对不对？关系很亲密。犯罪之后呢，上帝说你为什么躲起来？难道你吃了禁果吗？亚当怎么回答？那个女人之前是二人合为一体，犯罪之后呢，推卸责任，那个女人给我吃的。你看见没有，人跟别人的关系破坏了。第三呢，人跟自己的关系破坏了。吃禁果堕落犯罪之前，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没有问题。犯罪之后，神出来，亚当躲起来。上帝说你为什么躲起来？亚当怎么说？他说我怕，我不能接受我自己，我自己也不能够去面对我自己，我怎么敢面对你？上帝说我躲起来。人跟自己的关系也被破坏了。第四，你记得人犯罪之前是谁给动物取名字的？亚当，你叫猴子，你叫猴子，你叫猫，你叫猫，你叫狗，你叫狗，你叫老虎，你叫老虎，你叫狮子，你叫狮子，所有动物都是他取名字的。我常想，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猛兽不会把亚当给吃了？因为那时大地是和谐的，对不对？人跟大自然是完全和谐的。犯了罪之后呢，蛇的后裔跟人的后裔要彼此为敌，蛇要咬人，人要把蛇的头给砸了。还有上帝给亚当的咒诅是什么呢？你要汗流满脸才得五谷。所以弟兄啊，今天我们赚钱，我们工作那么辛苦，你就是谁闯的祸吗？是亚当啊！将来上天堂可能看到亚当的话，把他好好的咒一顿汗流满脸才得糊口。为什么呢？因为地不再跟你合作，地受了咒诅，大地跟人的关系被破坏了。弟兄姐妹说，有人说原来人犯罪堕落之后最重要的分别就是四重关系改变了，人跟神，人跟人，人跟自己，人跟大地的关系都破坏了。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圣经的时候，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我有一次在欧洲服侍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中国学人，跟他传福音，反应相当不错，他明白了，他也表示很有兴趣。不过他说我需要时间再考虑一下，我可以希望可以多了解圣经再信主。我把一本圣经送了给他，我说我们下个礼拜才来找你。他说好，没问题啊，很正面，很积极。过了一个礼拜我们去找他，他的态度完全改变。 说你要信耶稣吗？我一定不会信耶稣。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上个礼拜我们还谈得好好的啊，上个礼拜你的反应还很正面。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就是我看了你的圣经啊。我说你看了什么啊？他这么讲，这个是他的话。他说我告诉你啊牧师，我这么辛苦离开中国，现在到了欧洲，我这么辛苦离开了那个专制的政府，他讲的，这么辛苦来到欧洲，我不会相信你的上帝，因为你的上帝是一位暴君。我说你看了什么？我说你看圣经看了什么？他就是看了创世纪第三章。他看了什么呢？他说你的上帝啊，不给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的上帝不要人懂得去分辨黑白是非对错。他说你的上帝是执行一个愚民的政策，愚蠢的愚，不要人懂得独立思考。他说这样你的上帝跟我以前那个专制的政府有什么分别？他说我这么辛苦离开了那个专政的政府哈，到了欧洲，我不会相信你的上帝，因为你的上帝是暴君。请问假如那个是你的朋友，你怎么回应？你的上帝是暴君哦，你的上帝不要人有独立思考，你的上帝是在执行愚民政策，要人一味的顺服他，你有什么回应？是吗？你的上帝是暴君吗？不是。为什么他不给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给人懂得独立思考，要人一味的顺服他，你怎么回答？他真的这样问啊。假如那个是你的朋友，你怎么回应？我告诉他，我说朋友，你读错了圣经。分别善恶树的重点不在于他懂得分别善恶，请你留意那条蛇跟夏娃讲什么。蛇跟夏娃说，你吃啊，你吃的这个禁果，你就好像神一样懂得分别善恶。那这个字分别善恶在圣经里面只是出现过两次，除了创世纪之外，另外一次是出现在大卫的生平，有一个妇女也是这样跟大卫说，王帝啊王帝啊，你好像神一样懂得分别善。所以请你记住，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重点不在于分别善恶，在于什么呢？好像神一样。你知道人犯罪堕落的问题是什么吗？人要自己成为自己的神，人要自己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所以有人说禁果，人是禁果，亚当夏娃吃禁果，其实是人单方面跟上帝提出离婚。人跟神说，从今天开始我要跟你一刀两断，从今天开始我跟你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做我自己生命的主宰，从今天开始我是神，我不需要你了，你可以离开了，拜拜。当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之后，人跟人，人跟自己，人跟大地的关系就被破坏了。原来人犯的最大的罪是自我中心，是自私。所以我认为在圣经里面，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说，人犯的最大的罪是自我中心，我要成为我自己生命的主宰，我是神，所以我不需要你。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圣经的时候，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以前在儿童事工里面去服侍，年轻的时候很怕，因为这些儿童啊都问一些很恐怖的问题啊。我记得有一次叫儿童主日学，有一个孩子问我啊，老师老师，请问天堂里面有没有蚊子？天堂有没有蚊子？我很老实，我说我不知道天堂里面有没有蚊子。他想了一下，那个孩子问我，老师老师，又请问耶稣的时代有没有蚊子？我说耶稣的时代应该有吧，对不对？哈、巴勒斯坦，我说有，耶稣的时代应该有蚊子。他想了一下，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吗？我假如耶稣的时代有蚊子，那天堂应该有蚊子。我说这话怎么讲？那假如耶稣的时代有蚊子，肯定有蚊子咬过耶稣，叮过耶稣，那只蚊子就有耶稣的宝血啊，那只蚊子就会上天堂。 很恐怖啊，这些孩子问的问题太恐怖了，所以以后都不叫儿童主日学了哈。啊，所以我们当中有儿童事工的，我也很感谢神哈。有一次有另外一个小女孩问了一个神学的问题，老师老师，假如上帝不想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为什么上帝要把那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面？我们都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既然上帝不要人吃，很简单嘛，拿掉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乐园里面？你怎么回答？啊，这个你懂，这个你懂，怎么回答？啊，为什么上帝要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面？上帝给我们人有自由意志，这个我们都会回答，对不对？上帝要我们选择去爱他，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有自由意志？现在你会回答了，因为神是爱，三位一体的上帝是爱，爱的其中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心甘情愿。上帝爱我们，上帝要我们选择去爱他，爱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心甘情愿。所以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爱的上帝，需要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面。我在马来西亚出生跟长大，你没有听过在马来西亚有一种降头，这种巫术降头，你听过吗？降头啊，我小的时候听说呢，有一种降头呢叫做爱情降。什么意思呢？假如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她不喜欢我，我只要可以拿到她的头发或者她的指甲交给那个巫师，那个巫师就会行一些降头叫爱情降啊，这个女的就会对我死心塌地，会跟着我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东西了哈，各位，我的师母是我很辛苦追回来的哈，不是用爱情降的，啊，假设有，假设有哈，假设有这个爱情降，也有人用了这个法术，得到了一个女孩子，请问，这个女孩子死心塌地的跟着我的时候，她是爱我吗？不是。假如真的有人用这种所谓的巫术邪术叫爱情降，得到一个女孩子，我们最多得到她的身体，而不是她的心，对不对？为什么呢？爱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心甘情愿，所以神需要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面，神要我们选择去爱他。突然间整本圣经我们都明白，当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整本圣经我相信在讲的一直是这四重的关系。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跟神、跟人、跟自己、跟大地的关系破裂了之后，你再看下去，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的是普世的情况，对不对？请你留意，这四重的关系是继续的被破坏，而且被破坏的程度是越来越严重。亚当夏娃的儿子，你记得吗？该隐亚伯亲兄弟把他给杀了，人与人的关系进一步的被破坏。挪亚的时代，为什么神要用洪水毁灭大地？圣经说，因为当时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跟自己是处在一个分隔的状态里面。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今天所有人都处在一个分隔的状态，自己跟自己。我们所想的，我们不敢讲；我们讲的，我们做不到。我们做的不是我们所想的，有道理吗？我们所想的我们不敢讲，我们讲的我们做不到，我们做的都不是我们所想的。人是处在一个分隔的状态里面。所以保罗先生在新约圣经有一句话很出名，甚至很多非基督徒都认同。保罗怎么说？他说，我知道什么是善，我立志行善，不过我偏偏做不到。我知道什么是恶，我不想行恶，我偏偏去行恶。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当我要行善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罪的律跟我对抗，人是处在一个对抗的状态里面。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可以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人跟自己的关系越来越恶劣，所以上帝要用洪水来毁灭大地，所以人跟大地的关系进一步被破坏。你还记得巴别塔吗？人造了一座高塔，对不对？塔顶通天，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在古代，这种高塔好像现在叫欧洲的教堂，这是为了敬拜上帝。巴别塔他们建造的时候是要 传扬自己的名字。你看人跟神的关系进一步被破坏，你看见吗？原来整本圣经讲的都是关系。昨天晚上我提过摩西五经，很多基督徒都立志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一遍，对不对？我那时候年头的时候，哦，要好好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一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看一遍。结果呢，通常都出不了埃及，都死在旷野。为什么呢？看创世纪还可以，蛮精彩的，出埃及记还可以，不过去到一般呢，就开始是摩西的律法、典章、十诫，我们通常都死在那边。不过请你留意，其实摩西五经中间那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摩西，要以色列人去遵行，所以那些经文是很重要的。不过通常就是那些经文令我们最苦恼，献祭，这个祭怎么献，那个祭怎么献啊？这个动物怎么砍，那个血怎么弹弹去吃，啊，辛苦啊，看这个。然后建造会幕，对不对？要几根钉子啊？那个帐幕要多长多宽？哎呀，一直读那个，我们都很闷。请你小心看清楚。当你从这个关系的角度去看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的律法典章其实讲的就是那四层的关系。为什么要建造会幕？敬拜上帝，人跟神的关系。为什么要献祭？当人犯罪之后，人跟上帝的关系受到破坏之后，就是透过献祭去恢复跟神的关系。看见没有？那些律法典章讲很多洁净跟不洁净，这个是干净的，这个不干净的，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这个可以碰，那个不能碰，对不对？讲的是什么呢？人跟自己的关系。什么是圣洁呢？圣洁就是内外一致，英文说 integrity。 我们所想的是我们所讲的，我们所讲的我们做得到，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所想的。所以圣洁就是内外一致。所以那些什么叫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其实上帝想我们过一个圣洁内外一致的生活。摩西的律法典章有很多是什么呢？人与人的交往。你把牛放在我家里去旅行啊，不小心我把你的牛给丢了，怎么赔？我在家里面烧垃圾，不小心把你的田给烧了，怎么赔？当我路上行路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把你碰着了，你是怀孕的妇人，怎么赔？你看见没有？讲的是人与人的相处。还有呢，在摩西的律法典章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安息日，六天要工作，第七天要休息。谁休息？人休息，工人休息，动物给他休息。你没有留意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安息年的安排。什么是安息年？好，我现在就是安息年，所以可以到这里来吗？请你留意圣经说地也要休息，当你种植了六年之后，第七年要给地可以休息。原来摩西律法里面所讲的都是人跟神，人跟人，人跟自己，人跟大地的关系。整本圣经从这个角度来看都是讲关系。你知道耶稣来做什么吗？各位，耶稣来做什么？请你看你的以弗所书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念一遍。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十一节念到第十九节，比较长的经文，不过很重要，是总结了耶稣他的事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但是我们找到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一二三，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谢谢。经文总结了耶稣的事工，你们有留意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用的很多字眼都是关系的字眼。以前你们跟神的国无关，没有关系，耶稣来做什么呢？使你们这些远离神的人现在可以与神和好。耶稣来是做什么呢？和睦，叫两下合而为一。所以一些外邦人，一些犹太人现在是同一个地方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修补之后呢，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修补，跟自己的关系就修补，成为了圣徒。以前我们是外人，是客旅，现在都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各位，你知道耶稣来做什么吗？恢复关系。当你从关系的角度去看圣经的话呢，整本圣经突然间活起来。我在教会里面成长，我记得那时年轻很小，年纪很小，有一天跟几个男生在教会里面踢足球，踢累了我们就睡在草地上，看着那个很漂亮的天空，我们就讨论一个话题，将来在天堂到底做什么呢？在天堂做什么？我们常去传福音，对不对？啊，信耶稣上天堂，好得不得了。你有没有试过被人问你天堂有什么好？天堂有什么好？天堂有什么好？啊，我在谈天。突然间有一个小男孩就说：“嗯，将来在天堂应该不需要吃东西吧？因为没有这个肉体的馋了。”哦，不需要吃东西。另外一个人说：“啊，可能在天堂不需要睡觉。”因为圣经说上帝用眼光照着我们，叫上帝很荣耀，对不对？啊，照着怎么睡？哦，突然间我们这群小男孩都觉得很苦恼。啊，原来将来在天堂不需要吃也不需要睡，你叫吃跟睡是人生的两大乐事啊，各位弟兄姐妹。啊，将来在天堂又不需要吃不需要睡，那做什么呢？啊，其中有一个是最乖的小男孩啊，就是整天在主日学里面背京剧的那一个。他说：“我知道，将来在天堂里面就是唱歌。”那各位你要知道哈，啊，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那么喜欢唱歌的啊，除了诗班员之外。那万一你是不大喜欢唱歌那个怎么办？啊，将来在天堂又不需要吃又不需要睡哈，人生两大乐事都不需要做，还要唱歌。你是不太喜欢唱歌那个，记住还要唱到永永远远。哇，突然间我们都很怕了哈。天堂做什么？回去看你的启示录，有几个字经常出现。启示录讲什么呢？那笔记上面都有那些经文，你可以回去看。启示录经常重复一个字，说神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讲的是人跟神的关系，去到最亲密最密切的一个境界。还有呢，启示录有一个字经常出现，当时各国各民各族各方一起来敬拜上帝，各国各民各族各方一起来敬拜上帝，讲的是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没有了，不分种族，不分皮肤的颜色，不分语言，不分阶级，不分性别，我们一起的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到一个和谐完美的境界。你们有留意在启示录里面圣徒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的？白色。白色是什么意思？圣洁。圣洁讲的是人与自己的关系很和谐，我们所想的是我们所讲的，我们所讲的是我们所做的，人跟自己是完全的内外一致。启示录讲什么呢？新天新地又出来了，请你留意，新天新地跟创世纪的伊甸园是很相似的。只要你有时间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还有启示录第二十一二十二章这四章经文一口气的念，你会发现是很相似的。生命树又跑出来了，那些河又跑出来了，而且河里面有很多的钻石，很多的宝石哈。所以我常提醒姐妹，今天在地上不要买，因为将来在天上可以捡啊。 啊，所以你不要整天叫你的丈夫买这个什么钻石啦、宝石、宝玉，将来在天上可以捡哦，哦，在那个河里面都有，所以不要买，今天不要买。我们讲的是人跟大地的关系和谐。你记得在旧约圣经的大先知里面讲将来的新天新地是怎样的吗？熊要跟羊羔在一起玩耍，孩子要在那个蛇的洞口去玩耍，你看见吗？讲的是人跟大地，人跟这个大自然完全的和谐。弟兄姐妹，我们讲的这是这四重关系完全的恢复。你说牧师那么唱歌是什么意思？原来在圣经里面，我们讲人与人的关系，讲认识，有几个不同的层次，有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当我说我认识你的时候，或者你认识我的时候，我们讲的是知道关于他的事情。举一个例，这里是台湾背景的弟兄姐妹比较多是吗？ 你认识马英九吗？认识哈。那当你说你认识他的时候，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他是谁，你知道关于他的事情，对不对？他认识你吗？哦，所以认识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我知道关于他的事情啊，就这么简单。那认识还有第二个层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个人的接触，有亲身的接触，我认识他，他认识我，我们有来往，我们有关系，这是第二层面的。所以将来有人问我啊，你认识这个拉里这个华人基督教会啊弟兄姐妹吗？啊，我认识啊，那是我跟谁在一起聚会啊，我记得这个人啊，他帮了我们的忙啊，我跟你有亲身的接触，我真的认识你，你也认识我。认识还有第三个层面，你知道吗？就不单只认识，我们的关系是很亲密，去到一个地步是彼此的欣赏，彼此的赞叹。在圣经里面呢，就是用唱歌来表示那个最深最深入最美好的关系。举一个例，你记得亚当睡觉吗？亚当睡着的时候，上帝用他的肋骨叫了一个女人，对不对？亚当睡醒看见这个女人夏娃，亚当讲了一句什么话？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错，亚当不是讲了一句话。假如你有和合本圣经，是那个新标点符号那个版本，那新标点符号的和合本圣经呢，就把所有的诗歌重新去排那个位置。所以你看那个新标点符号的和合本呢，你就知道哪一些是诗歌。其实那两句不是话，那两句是歌。所以我记得我在香港念神学的时候，我的旧约的教授告诉我，当亚当睡醒看见夏娃，他不会讲话，太好了，太完美，他找不到话来形容这个女人，结果他要唱歌。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啊，原来那个是首歌哈。所以我还记得当时旧约的教授告诉我们，今天男孩子追女孩子啊，追求女孩子唱歌弹吉他，原来有圣经根据的。原来唱歌是代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去到一个最完美的境界，我们只能够用诗歌来颂赞，来歌颂，来赞美他的奇妙。我们讲的是关系，弟兄姐妹，这点很重要。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还有我们留意到，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虽然后来罪进来了，犯罪堕落之后，这个神的形象被扭曲了，不过这个形象没有被取消。所以我们相信，就算是非基督徒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依然有残留的神的形象。什么意思呢？每一个人包括非基督徒都需要跟神、跟人、跟自己、跟这个大地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那个是人的本质，我们的特性。你记得大概十年前在日本发生过一个事情吗？啊，有个疯子在地铁站里面放毒气，你记得吗？麻原彰晃。后来他们调查之后发现，原来他是一个日本的邪教的教主，你还记得吗？啊，叫奥姆真理教。我记得那个时候看一些的文章，记者一直想去了解这个所谓的地下组织，这个邪教啊，就发现了这个奥姆真理教很多古灵精怪的事情。原来这个麻原彰晃啊，他有一个习惯啊，他洗澡之后，那 会把他洗澡流下来的水啊，洗澡水流起来做什么用呢？给那个奥姆真理教里面最忠心的教徒喝。嚯、哦！你试试看，今天晚上回去洗澡的时候，把那个塞给塞住。你洗澡之后看看那碳水是很肮脏的，对不对？他把它留起来，给他最忠心的教徒去喝。啊，那些杂志的记者就去调查，到底谁可以喝他洗澡之后留下来的肮脏水？原来在奥姆真理教里面，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喝他洗澡留下来的水。而有资格喝的是他旁边几个最忠心的教徒，是谁呢？日本的其中一个大法官，日本东京大学里面一个很出名的教授，日本的一个很出名的医生，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我看那个报道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些人没有脑袋吗？这些人没有基本的卫生的常识吗？对不对？人里面有一个空虚，你记得传道书怎么说吗？神造人的时候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找不到真神就找假神。当我们的生命的内心得不到真正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乱找一些奇怪的东西来塞在心里面。所以就算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找一个可以真正满足他们永恒需要的人。你看见了吗？人需要上帝。现在你们美国其中一个很流行的宗教是什么呢？新纪元。听过这个吗？ New Age Movement。 很多信这个所谓宗教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就是一些高级的专业人士。我知道有不少你们美国这种特别是白人，他们只需要用半年的时间工作，因为他们赚的钱已经够用了，用半年的时间工作赚钱，另外半年他们做什么呢？飞到印度去，去印度的深山里面找一个老人家，那个老人家的名字叫 Guru。 找那个老人家做什么呢？用半年的时间学一句话，什么话呢？ Om， 追求心里面的安宁。讲真的，不是开玩笑你看见没有？人的内心都需要上帝，人需要与上帝的关系，因为已经破坏了。所以今天很多人被吸引到教会来，是因为我们的敬拜是活泼的，因为我们经历神，他们被我们吸引归向神。人也需要其他人的关系，你知道吗？人需要其他人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关系的人，我们的本质是关系。有一个基督教的心理学家叫 Larry Crabb， 他在维珍的时候教过我，去上他的课。他说每个人都需要关系。他问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说有三种的关系，一种是好的关系，能够建立我们，能够造就我们，能够发展我们的潜能。第二种关系呢，是坏的关系，折磨我们，伤害我们，破坏我们的关系。第三种呢，是没有关系的关系美国叫 high and by， high by 那种，是没有关系的关系。他说好了，我给你们一个选择，神学生，好的关系不算，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好的关系。他说我给你们选，坏的关系，伤害你的关系，折磨你的关系，或者是没有关系的关系，你选哪一个？我发现大部分的神学生都举手说是没有关系的关系。那没有人是被虐待狂，对不对？他说当然有关系是好，没有的话当然不愿意被人虐待。只有少数几个神学生举手说我们宁愿被人虐待也要有关系你知道老师讲什么吗？按照他在辅导上的经验，其实人会选那个坏的关系，也不可以没有关系。他说在辅导学上这个丁执事可以帮忙一下，他说有一个现象叫做重复的悲剧。重复的悲剧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女人嫁了给一个酒鬼整天喝酒打他，说要见辅导见辅导见辅导。后来那个酒徒有一次有意外死掉了没有问题了，不需要见辅导了。几年之后同一位太太又来见辅导，为什么呢？他第二次结婚了。你猜他嫁了给一个什么人？又是酒徒，所以要当辅导这个酒徒也是不理家里面的需要整天在外面喝酒把家里面的钱都拿去赌。他们就很奇怪，为什么你明明以前试过了，对不对？你还要嫁给一个酒徒？ 后来这个酒徒离开了，自己离开了家庭啊，不理他们了。所以这个太太不需要见辅导，因为问题没有了。过了几年之后，他又同一位太太又来见辅导，为什么呢？他第三次结婚了，你知道那个答案？他嫁了给谁？第三位酒徒。各位，人都需要有关系。假如你是父母的，你知道你的孩子经过一个阶段，你的孩子都需要得到我们的留意 attention seeking， 有没有留意？大概两岁一岁多的时候，他们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力。假如我们不理他，我们在忙，我们他会做什么呢？跳啊跳啊啊，就做一些顽皮的动作，对不对？就为了要我们留意他们。有时可能我们以前在东方的时候会打他们，会骂他们，对不对？他们宁愿我们打他们骂他们，也不宁愿我们不理睬他们。你懂吗？人是需要关系，人都需要有关系。我还记得那时在香港念神学的时候，很多同学告诉我，因为那时我比较年轻，是做青年事工，他们要看漫画，去到香港啊，那种武侠小说的漫画啊，什么中华英雄啊，那一类的啊，就看了。我留意到一个现象，那种的漫画很有趣，就说这种英雄啊，他们学了很多的武功，对不对？那通常到最后呢，他们都是站在悬崖边啊，衣服飘啊飘啊，一个大月亮的啊，一些英雄就是这个样子啊。突然间他就回想了啊，现在功夫最了得是我啊，所有的功夫我都学了，而且天下无敌了。不过回想起来，当时我为了学武功啊，把我的妻子啊遗弃了。现在想起来呢，我宁愿选择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好过我现在懂得学了的武功。有没有听过是无敌是最寂寞的？哎呀，我看这种漫画哦，连他也明白人需要有关系哦，人需要与神的关系，人需要与人的关系，人需要建立与自己的关系哦。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念心理学的吗？那心理学其中一个很大的学问是什么呢？自我认识，自我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认识自己，我们有自己很多的防卫的系统，对不对？所以你要小心啊。假如你的孩子是念心理学的，你可能会很苦恼。你说儿子啊，你二十多岁了，你心理学念什么啊？念自我认识。你说惨了，你二十多岁你不认识自己啊？啊，他念了学士，他要念硕士，你说为什么要念呢？我希望多点认识我自己，你就开始担心了。你说你念了那么多年的书，你还不认识自己哦？因为自己会自我欺骗、自我防卫、自我。你知道心理学系统里面最高的程度是什么吗？啊，自我实现啊！你们看武侠小说吗？有看那个什么《射雕英雄传》啊，那些书吗？你记得那个小说是怎样结束的吗？你还记得那个叫西毒欧阳锋吗？啊，你可能没有看啊。我们小的时候看武侠，那个小说怎样结束的呢？后来那个西毒欧阳锋他疯了，他一直重复一句话，他讲什么呢？谢谢，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就结束了。哎呦，我觉得很有智慧哦。哦，这么出名的小说，很精彩的武侠小说，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句话是：我是谁？我到底是谁？我不认识我自己，我是谁？小说就结束了。我们都需要跟神、跟人、跟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好了，做一个总结。说牧师，你讲这个什么？我们今天来学属灵成长，对不对？基督教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是不同的，不过是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三位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个关系叫做爱。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神是一个关系的神，所以人是一个关系的人。人需要四重的关系，我们跟神，我们跟人，我们跟自己，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这四重关系因为罪的缘故被破坏了。罪是什么呢？罪就是关系的破裂，是人单方面跟上帝提出离婚，我们离开上帝，我们不需要上帝做我们的神了，我们自己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你记得吗？那整本圣经讲的就是关系的恢复。耶稣来就是要叫我们与神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跟人、跟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就能够得到修补。新天新地是什么呢？这四重关系 最和谐最完美的境界。我想读一段的话给你听，就在你手上的笔记的总结的部分。台湾的黄孝光博士他这么说哈，在你笔记的总结，他说：总之，人类在上帝原本的创造是可以享受天人物我间的和谐，就是圣经中的全人观，这是不需要质疑的。因为犯罪的结果，人破坏了与天与人与物与我的四重关系，人应该重新去界定与天神的关系，人类必须回到圣经所启示，重新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恢复了与神和好的关系，也同时恢复了与人和好、与我和好，并将来与物和好的关系。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属灵吗？就是这四重关系的恢复。自从我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对我的侍奉有很大的帮助。什么叫属灵的基督徒呢？就是同时在这四重关系上面去成长的基督徒，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跟人的关系越来越好，自己追求内外一致，我也是奉主的名为神得着这个世界，所以我生活是为主而活。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很清楚，我们回来参加主日崇拜，你是怎样去评估一个崇拜是好还是不好。对我来讲就很简单，假如一个崇拜能够帮助我去经历神，与神相遇，好的崇拜；找一个崇拜能够帮助我去关心我身边有需要的人，一个好的崇拜。什么是好的崇拜？能够帮助我装备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圣徒，能够装备我进入这个世界里面为神得着这个世界，那个是一个好的崇拜。什么叫好的教会？能够帮助我不断的亲近神，能够帮助我不断去爱我身边的人，能够去帮助我追求圣洁，能够装备我进入这个世界里面为主而活，那是一个好的教会。你明白吗？突然间事情都变得很简单。原来人要追求属灵成长的目标，就是这四重关系越来越成长。所以今天等下我们休息之后，我们有15分钟的休息回来，和下午我们会做四种的练习，就是跟神、跟人、跟自己、跟世界的练习。我觉得这四重是我们基督徒追求成长的最重要的目标。我做一个结束。有一本书很出名，叫不再一样 Experiencing God。 你看过那本书吗？很好的书， Henry Blackaby 布克比牧师，里面他用了一个例子，我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他说我们人生啊都很苦恼，人生是没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呢，就是一个爬梯的日子。他说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啊，就有人把一个梯子给我们，木的梯子。人生是什么呢？把这个梯子放在墙壁上去爬楼梯，人生就是爬楼梯的日子。大家都希望爬得越高越好，爬得越快越好，对不对？原来我们在世界上几十年就是爬楼梯，你觉得可悲吗？他说当你爬的时候呢，突然间你发现了，不单只你自己一个人爬，身边还有其他人在爬。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了，原来旁边那个人啊会把你踢下去，啪啪倒在地上。哦，原来旁边那个人会把我踢下去。结果呢，你把梯子拿上来放在墙壁上又再爬，对不对？这次呢，你先把别人踢下去，因为你知道原来旁边的人会把你踢下去。这个就是人生啊，一生人在爬梯，爬得越快越好，爬得越高越好。有人把你踢下去，你也会埋没良心把别人踢下去。你觉得我们可悲吗？人生就是这样。什么叫成功人士呢？跌倒无数次，爬起来无数次，那就叫成功的人士，对不对？有些人倒下去了不再爬得起来，是失败的人生。你觉得可悲吗？人生就是这样，爬梯的日子。看过那本书的弟兄姐妹，刚才有几个人点头，你记得那个布克比牧师怎么说吗？他说这样还不算最可悲，这样还不算是最可怜。爬梯的日子越快越好，越高越好，埋没良心把别人踢下去，别人也不要踢下去。你知道最可悲是什么吗？你记得吗？谢谢。有一天你爬到了梯顶，爬到了梯顶，发现什么？谢谢，方向搞错了，你应该把梯子放在这里，不是在那边。哎呀，爬了一身人到最后发现方向搞错了，不应该把梯子放在那边，而应该把梯子放在这一埲墙壁上。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成长，方向要正确。方向是什么呢？关系，关系。我上一个月刚从台湾回来，去了台湾的长老教会负责一些聚会，他们告诉我现在在台湾流行一句话，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前面的关系是讲关系了，后面的关系是讲问题了。你 有关系就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就很大问题了。神三位一体，英文怎么说呢？ God in three persons。 人是什么呢？ Person。 我们接受耶稣是成为我们 Personal Savior。 你没有留意到这个字开始出现，我们讲的是亲密，是关系。所以让我提醒你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属灵成长的目标只有一个，效法基督。什么叫效法基督？就是拥有耶稣的形象。耶稣的形象是什么？就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呢？爱。神三位一体就是爱。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四重关系，跟神、跟人、跟自己、跟大地。因为罪的缘故，四重关系被破坏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靠福音，耶稣来教我们与神和好。结果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我们就开始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与大地和好。结果基督徒整个属灵生命的追求就继续在这四重关系上去成长。那等下我们回来做的练习就是这四方面。我们休息15分钟好不好？这个钟的40分回来，10点40分回来。有报告吗？没有报告。好，我们休息15分钟，10点40分我们回来。谢谢你，你是很有耐心的一个群体哈。好，我们休息15分钟，我们再回来。就是跟神建立关系，跟别人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跟自己建立一个圣洁的关系。你要奉主的名得着这个世界，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叫我们去管理这个大地。这次其实这个研习班那个重点是学祷告，学祷告。所以我们会学几个不同的祷告的方法。那我相信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去了解这些的祷告。我写了一本书，就以膝代步，就膝盖的膝，就是祷告以膝代步。我的方法就很简单，我觉得要学祷告最好的方法是从圣经里面学祷告。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祷文吗？祷告文。所以要学祷告最好的方法从圣经里面学祷告。那问题是当我去看圣经，从圣经里面去学祷告，去教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发现了几个问题。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些很困难的祷告，很困难的祷告，以前不明白。自从我明白了神是爱，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爱之后呢，我就开始明白那些很困难的祷告。我们先看一些的例子。咒诅的祷告，你没有看过圣经里面有一些咒诅的祷告？那些是很困难的祷告。我们应该怎样去看那些咒诅的祷告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个咒诅的祷告，请你看你的诗篇109篇。诗篇109篇，我们先把这个祷告给念一遍。诗篇109篇，我们从第四节念到第15节。诗篇109篇第四到15节是一个咒诅的祷告，我们一起先来看一遍。找到的话，我们一起同声的把这个经文来念一遍。诗篇第109篇第四节，一二三。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当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 谢谢，你觉得怎样？祷告啊，圣经里面的祷告啊，是诗人的祷告，你怎样处理这种咒诅的祷告？在我的书里面呢，我把圣经里面这种咒诅的祷告都列出来了，也不少，原来有不少这样咒诅的祷告，你的感觉是怎样？上帝啊，这些坏人啊，上帝啊，这些恶人啊，你把他给弄死啊，让他的妻子做寡妇，儿子当孤儿，叫他们去当乞丐去讨饭啊，讨饭也没得吃哈、啊，还要他们绝子绝孙哈、啊，啊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你知道哈、啊，我只是用白话跟他重复一遍啊，你怎么看这种祷告？啊，不行啊，对不对？啊，太恐怖了。所以很多基督徒看圣经的时候，看到这种的经文哈、啊，把它给跳过了，对不对？不知道怎么处理啊。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有不少这种救主的祷告，怎么去处理？当你明白了祷告是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其他东西都可以解决。我再重复一遍，今天我们学祷告，对我来讲，祷告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与神一个亲密的关系。上帝怜悯我们，所以允许我们在很极端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去亲近他。什么意思呢？你还记得大概是六七年前印尼发生了一个排华的事件，你记得吗？那时我记得收到很多的电子邮件，有一些是有照片的，讲在印尼的华人啊受到很大的灾难店铺被抢，房子被烧，很多华人被杀，很多华人的妇女被强奸，你还记得吗？那段时间大概是七年前吧，看了很多这种的报道，在电子邮件，有很多有照片，有很多有照片，所以我相信也不是假的啊。有些人就亲眼看见他们的家人被杀，有些人亲眼看见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妻子被人强奸而死。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那些报道，有时候看过那些报道，看了一次照片，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吗？大概七年前、八年前，当时我的心很痛，因为我是在马来西亚出生跟长大的。印尼就在我们旁边，我想什么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假如那一个早上我在印尼牧养啊，我是印尼的华人教会的牧者，那一个礼拜的早上崇拜是我负责讲道，可能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我有三分之一的弟兄姐妹没有了，死了，我另外有三分之一的弟兄姐妹亲眼看见他们的家人被杀害、被强奸。你告诉我，那个礼拜我的讲道要讲什么呢？有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转过来给他打吗？有人拿你的外衣把内衣拿给他吗？我可能会念这篇的诗篇。你明白我讲什么吗？那请你听得很清楚，圣经不是鼓励我们去憎恨别人。我讲的是在一种很极端、很极端、很极端的情况之下，上帝允许我们用一种很独特的方法去亲近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那个那么极端的情况之下，到底圣徒、基督徒、神的子民要怎样去亲近神呢？可能需要这种的祷告。神啊，求你处理这些坏人。在我的书里面，我有简单的处理这个问题。其实这种的祷告，咒诅的祷告，也有它正面的贡献。第一，请你记住，诗人做这种的祷告，其实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圣经怎么说呢？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其实诗人做这种的祷告呢，是正面的，至少他们没有自己去报仇，对不对？他不是说上帝啊，我要把他给杀了，你要保护我，成功把他给杀了。没有，他们没有自己去报仇，他们是把这个审判的权交回给上帝。上帝啊，你说深渊在你，你必报应，对不对？我就把这些坏人他们做的坏事告诉你，我相信你，由你来主持公道，你来执行这个审判的权利，我没有自己去报仇，你明白吗？而且这种祷告的重点就是说，当诗人他们用的字眼越 怎么说？越残忍越，其实只是反映他们里面受的痛苦越深，你明白吗？他们里面受的痛苦越深的时候，他们只能够用这种字眼去表达。所以呢，这些坏人，求你去管教他们，去审判他们。感谢神，神怜悯我们。我再讲一次，这种咒诅的祷告是在一个很极端的情况之下，上帝允许我们用这种方法去亲近他。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爱，神是爱，上帝也迁就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在我们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上帝用一种很独特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在这么辛苦的状况下也可以去亲近他。突然间我觉得上帝对我很好，上帝体贴我的软弱，当我最软弱的时候，上帝也允许我用这种方法去亲近他。那我不是鼓励你做这种咒诅的祷告，我是说在很极端的情况之下，上帝允许我们用这种方法去亲近他，你明白吗？另外一种祷告在圣经里面也是我们华人教会比较少去学的，我书里面也有讲，就是那种我们叫哀诉的祷告，哀歌。你看诗篇经常会看到这种的祷告，诗人怎么祷告？上帝啊，你去哪里了？上帝啊，你不听我们祷告了吗？上帝啊，为什么你不出声呢？上帝啊，你到什么地方去？你没有读过这些经文啊？今天华人教会我们都不敢这样祷告，对不对？这种是埋怨上帝啊，埋怨上帝是不好的。不过请你听清楚，在诗篇里面有人统计过，有三分之一的诗篇是哀歌。神啊，你到什么地方去了？神啊，你不理我了吗？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啊？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神啊，神啊，他们一直在哀诉，把他们心里面的话都告诉上帝。约伯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知道约伯记有几章吗？40多章啊。我怀疑大部分的华人信徒啊，都以为约伯记只有4章。我怀疑大部分的基督徒看约伯记只是看前面2章还有后面2章。我们都只是懂这4章，哦，约伯很伟大，哦，约伯是金钱的人，哦，受了很多的痛苦，哎呀，很多的逼迫，很多的灾难啊。他妻子说你死掉算了，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啊。我们都懂这些。后来呢啊，上帝赐福给他，得到了双倍，对不对？约伯讲什么呢？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我们只是懂前面的2章后面的2章啊。所以我怀疑大部分华人信徒的约伯记只有4章啊。那其实约伯记有几章？40多章。中间那30多章呢？约伯在哀诉，神啊，我真的是清白的，我反省我自己，审查我自己，我真的没有罪。我3个朋友一直告诉我啊，你面对这么多的灾难啊，肯定是你犯罪。约伯说我没有啊。约伯怎么说？上帝啊，你出来，你还我一个清白，你跟我说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你跟我的朋友说我是清白的。约伯咒诅自己的圣约，你记得吗？我死掉算了，我生出来就死掉算了。约伯是这样祷告的啊。华人基督徒很少留意到这点，只是前面的2章后面的2章啊。约伯也祷告，上帝啊，你去了哪里？你在什么地方？请你出来主持公道好不好？也曾经试过约伯说，上帝啊，你要还我一个清白，你要出来还我一个清白。圣经很多这种哀歌，这种哀诉的祷告，我们怎样去处理？当我们明白了神是爱，祷告是一个关系，祷告就是建立跟上帝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处理这些经文。有一个注释讲得很好，你记得后来上帝出来，上帝讲什么吗？上帝跟约伯的3个朋友说，你们对我的评论不及我的仆人约伯。这个评语很奇怪，因为假如你看约伯记中间的30多章呢，其实约伯的3个朋友所讲的都是正统的神学，正统的神学啊，上帝不会搞错的啊，上帝不会不公平的啊，你遭受这样的灾难肯定是你有问题，因为上帝是赐福给敬虔的人，旧约的神学，上帝审判那些犯罪的人，正统的神学。反而是约伯说，上帝啊，你到什么地方去了？上帝啊，你出来还我一个公道，我咒诅我的生日。上帝的评语是什么呢？你们三个啊， 你们对我的评论不及我的仆人约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上帝会这样下评语？三个朋友是正统的神学，反而约珥有一些的哀诉，有一些的怨言。一个注释讲得很好，他说约珥的三个朋友是 talk about God， 他们是讨论有关上帝的真理。约珥呢是 talk to God， 听到了分别吗？在苦难当中，那三个朋友是讨论关于上帝的真理，而约珥就是面对面与上帝来交往。我想问一个问题，请你回答我，请问爱的反面是什么？爱的反面是什么？很多人都回答是恨。爱的反面是恨，错。爱的反面不是恨，爱的反面是冷漠，没有感觉。那这个我们当传道人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去探访一些夫妻哈，有些夫妻还有恨在里面，我们反而觉得还有希望。不是啊，我这个丈夫啊，坏得不得，恨死他，恨死他，恨死他。我们觉得还有希望，自闭先锋他还是恨。那恨也是一个关系，你明白吗？是反面的关系，是负面的关系，也是有关系。我们最怕是什么呢？去探访的时候，牧师，现在我没有感觉了，我也没有反应了，他死也好，生也好，活也好，都没有关系，我对他没有感觉了，我们就开始怕了。中国人说什么呢？爱莫大于心死。原来爱的反面不是恨，爱的反面是冷漠。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一样，上帝祝福我们，我经历上帝的拯救，感谢上帝，赞美上帝。假如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之下，我们能不能依然去亲近上帝？神啊，你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在苦难当中，我们有没有胆量去 talk to God？ 可能是很激烈，可能是稍微负面一点，可能是反面的，不过也是一个关系，你明白吗？好过一些人，他们不敢面对面去面对上帝，结果他们一直在累积一些的怀疑，一些的伤害，结果他们安安静静的离开了上帝，因为他们不敢 talk to God。 关系，原来祷告是一个关系，神怜悯我们，在一个最极端的情况之下，上帝也给我们一个途径去亲近他。就算我们很生气，就算我们很受伤，就算我们很痛苦，上帝也允许我们用一个很特殊的方法去亲近他。弟兄姐妹，祷告是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不一定每次都是欢欢喜喜，有时也是有痛苦，上帝允许我们去亲近他。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经验跟你分享，诗篇66篇，请你看一看，是我自己生命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属灵的经验。诗篇第66篇，请姐妹听我们念好不好？诗篇第66篇第17到18节，请姐妹听我们念一遍。诗篇第66篇第17、18节，请姐妹来哈。诗篇66篇第17节，一二三。谢谢。有没有人背过诗篇66篇的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对不对？我年纪很小的时候，主日学老师就教我 这节的金句，背了。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结果这句经文成为我属灵生命一个很大的拦阻。大家知道魔鬼也懂圣经吗？大家知道魔鬼也会用圣经来试探我们，来迷惑我们吗？所以当我成长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有软弱，有一些罪，有一些坏的习惯不能够对付，那时候我不敢祷告。为什么呢？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祷告也没有用，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祷告也没有用啊，你这个坏习惯还没有改啊，所以你祷告也没有，你不要祷告了，因为你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那段时间我没有祷告，因为我不敢祷告，因为我那个坏习惯还在，你明白吗？直到有一天我重新去看这段经文，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灵性的复兴。请姐妹再来念一遍， 诗篇六十六篇，这次从十七节念到第二十节，好不好？诗篇第六十六篇十七到二十节，姐妹来哈，一二三，我曾用口求告他。你没有留意到最后那两节讲什么？十八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十九节，但神实在听见了，神还是很亲密的侧耳听我的祷告。二十节，神是应该称颂的，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突然间得到一个灵里面很大的更新。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不是鼓励你去犯罪哈。那罪也的确是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过当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原来神也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从这段经文我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原来魔鬼也会用圣经来欺骗我们。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不敢祷告，我没有祷告，因为我怕你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各位主日学老师啊，请你叫弟兄姐妹背经句的时候要看上下文哦。另后面那两节，但神实在是听了，神没有推却我的祷告，神很亲密的侧耳听我的祷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让我提醒你，无论今天你在什么状况当中，你可以亲近神。你可能很生气，你可能很愤怒，你可能生上帝的气，你可能有很大的伤害，很大的痛，你可能被一个罪去困扰你，到现在你还不能解决。让我告诉你，你还是可以祷告。你可能用救主的祷告，在很极端的情况之下，上帝允许，不是鼓励你，不过上帝允许。可能你哀歌的祷告，弟兄姐妹，祷告是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甚至在一些负面的情况，一些反面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亲近上帝。你觉得怎样？感谢主，突然间圣经里面很多很难解决的祷告都可以解决了，而且我突然间感受到神是那么的爱我们，他体贴我们的软弱，他体谅我们，他明白我们，所以在很极端的情况，他允许我们用这种方法去亲近他。你觉得很宝贝吗？请你记住，祷告是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不论在什么状况当中，不要忘记祷告，不要被魔鬼欺骗，不要放弃祷告，不要停止祷告。就算你需要用这种方式来祷告，祷告亲近上帝。所以有人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牧师啊，我不会祷告啊，有什么方法？我不想祷告，我不肯祷告，有什么方法？把你这个挣扎告诉上帝，上帝啊，我不想祷告啊，上帝啊，我不懂祷告，我真的很讨厌祷告啊。你把你这个感受也告诉上帝，把你不想祷告告诉上帝，把你不想祷告变成祷告，把你不能祷告变成祷告。感谢神，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请你记住，不要让你的生活的环境拦阻了你跟上帝的关系。就算将来你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苦难，很大很大的迷惑，很大很大的挣扎，很大很大的伤害，不要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坚持到底。因为我们上帝是体谅我们，是明白我们的处境。所以很多人说，在他们最痛苦的时候，通常从哪一卷书得到帮助？诗篇。为什么呢？因为诗篇里面的诗人都敢用这种方法去亲近上帝，而是我们华人教会很多华人信徒比较少去处理的事情。我今天想学一个方法啊，帮助我们去亲近上帝。请你看你的创世纪第十八章，我们看一个例子。创世纪第十八章，一个很出名的祷告，我们希望可以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然后我们会做一些练习。创世纪第十八章比较长的经文，不过我们值得把它给念一遍。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六到33节， 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六节到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比较长，不过很宝贝的一个祷告。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六到三十三节，我们祷告的，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这段经文。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六节，一二三，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谢谢，很出名的祷告，对不对？亚伯拉罕跟上帝讨价还价。不过我发现很多人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部分。请你看十六节到十九节，神宣告了亚伯拉罕要生孩子之后，三位的使者啊，三位的使者，你看的听见了吗？三位的使者，神自己跟自己讲话，神讲什么呢？我们要去索多玛、俄摩拉去看一看他们的罪，对不对？问题是上帝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要告诉亚伯拉罕？根本不关他的事，对不对？你说哇，因为罗德在那边啊、哦，好，你记得上帝自言自语的时候讲什么吗？上帝说因为索多玛、俄摩拉犯罪，我们要去看。十八节讲什么呢？十七节神说我所做的事怎样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为什么不可以呢？十八节神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我要祝福给他。十九节我要眷顾他，叫他的子孙得福。不过有一个条件，那条件是什么呢？第十九节秉公行义啊，这个引言是很重要的。结果亚伯拉罕就祷告了，对不对？你没有留意到亚伯拉罕是怎么祷告？他是按照神的属性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是看到那个数目字啊，亚伯拉罕跟上帝讨价还价，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十。其实请你留意，亚伯拉罕祷告的重点是神的属性。亚伯拉罕怎么跟上帝讲呢？上帝啊，请你不要把索多玛、俄摩拉的人都毁灭，因为万一当中有好人怎么办？ 请你看25节，亚伯拉罕说，神啊，你把好人跟坏人一起毁灭，这是不公平的。公义的神啊，我请你行公义。看见没有，他是用神的属性来祷告。你看见没有，神啊，你是公义的，求你不要把好人跟坏人一起毁灭。我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很多坏人，不过当中可能有好人，你把好人跟坏人一起毁灭，上帝啊，你是公义的，这样做是不公义的，求你怜悯他们，对不对？你看见没有，亚伯拉是用神的属性来祷告。弟兄姐妹，假如祷告是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一个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最特别的就是我发现这段经文的引言其实是上帝邀请亚伯拉罕做这个祷告。上帝说，我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不过我不能瞒着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祝福他跟他的后裔，不过有一个条件，他们要秉公行义，你还记得吗？结果亚伯拉罕的祷告，他选的神的属性就是神的公义，你看见没有？是前后有关系。所以我相信其实上帝把这个事情告诉亚伯拉罕，是邀请亚伯拉罕为这个事情祷告，为这个事情祷告的目的就是希望亚伯拉罕可以学习上帝的公义，让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秉公行义的一个子民。结果亚伯拉罕就被上帝引导按照神的公义来祷告。 你看见没有，按照神的属性来祷告。所以今天我希望跟你做的第一个的练习很简单，学用上帝的属性来祷告。上帝有什么属性？可以举一些例子吗？来告诉我，上帝有什么属性？公义、慈爱、圣洁、怜悯、信实、爱、永恒、忍耐、饶恕、全能、全知、不轻易发怒，不过同时是忌邪的神。上帝有很多的属性啊，你没有想过可以按照上帝的属性来祷告，什么意思呢？假如你可以经常选一个上帝的属性，围绕着那个属性来祷告。举例，上帝啊，你是慈爱的，我们教弟兄姐妹学习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神啊，你是慈爱的，做你的祷告，神啊，你是慈爱的，神啊，你是慈爱的，一直环绕着神的一个属性来祷告。你发现了，可能你也是会为平时你祷告的事情祷告，不过方向不同了，是用上帝的属性做那个带领，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呢是很自我中心的，你发现没有？假如今天假设我讲的是对的话呢，自我中心可能是人最大的问题。有时我担心我们基督徒学祷告呢也是很自我中心，对不对？所以我最怕的就弟兄姐妹来学祷告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呢？牧师，请你教我怎样可以祷告的更灵验，满足我的需要啊。所以祷告是利用上帝、操纵上帝的一个方法，对不对？我很怕，我很怕我们祷告的时候把上帝当成是那个汽水贩卖机。美国有那个汽水贩卖机吗？有哈，放多少钱进去？现在一块钱啊，一块钱放进去，那个按钮的灯就亮了，对不对？你按可乐，可乐就掉下来；你按橙汁，橙汁就掉下来，对不对？你没有试过钱放进去，按钮亮了，你按下去没有东西掉下来，试过没有？怎么办？对，我很怕有些基督徒祷告把上帝当成是汽水贩卖机。上帝啊，我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啊，请你给我预备一个太太，那从你给我的话呢啊，我就服侍你，我就奉献啊，钱放进去了，按钮就亮了。上帝，我希望我的太太是长头发戴眼镜会弹钢琴的啊，最好是今年年底之前给我，按下去掉下来了，哦，感谢上帝开感恩会，对不对？有时按下去没有掉下来呢，上帝啊，妈妈病了，请你怜悯啊，医治她，医治她，你医治她的话，我明年我就当教会的 的服侍哈啊，你帮助他，最好是下个月之前把他治好，他因为下个月要回中国去哈啊，请你帮助他，然后按下去，哦，妈妈病好了，感谢上帝，开感恩会啊，妈妈没有好呢，上帝给了，上帝给了，不给，哎，不相信这个，信另外一个，哦，你把上帝当成是汽水贩卖机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上帝，我们真的可以求他医治我们的妈妈，我们的父母，我们真的可以向他要，没有问题。耶稣说，你向上帝要，你没有了向他要，上帝是我们慈爱的父亲。我请你记住，主权在上帝那里，他可以给，他可以不给，他可以迟一点给。不要把上帝当成是我们的仆人，来跟我做这个事情，来跟我做那个事情。我常说，我们的上帝不是阿拉丁神灯啊，叉叉叉，哦，主人有什么吩咐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我们可以祷告，你不要问我意思。我们可以把我们心中所要的告诉上帝，不过，祷告不可以变成自我中心。我们不可以用祷告来操纵我们的上帝。所以，最好学祷告的方法是用神的属性来带领我们。神啊，你是慈爱的。现在我们中国发生了大地震，求神你怜悯，你帮助那些救灾的工作，你祝福那些人，帮助那些还生还的人尽早能够得到拯救。主啊，你是慈爱的。我们教会有一个计划，希望可以建我们第二期的教育楼，对不对？求神你亲自供应。神啊，你是慈爱的。我的儿女现在长大了，带给我很多的烦恼，不懂得怎样去管教他，去帮助他。主你帮助，主你是慈爱的，你赦免我，有时我也滥用了你的爱，一直在犯罪，在软弱。主啊，你赦免我。主啊，你是慈爱的，帮助我，也用你的慈爱去关心我的弟兄姐妹。这个人得罪了我，我还很生气，你帮助我，用你的爱去饶恕他，去解决。你看见没有？我们还是为我们平时的事情祷告，突然间角度改变了，是用神的属性来做一个引导，来做一个主要的。这个是亚伯拉罕要叫我们祷告。神啊，你是公义的神，把好人跟坏人一起毁灭，这样做是不公义的。公义的神啊，我求你公义。这样的祷告神可以不听吗？慈爱的上帝啊，我求你慈爱。信实的上帝啊，我求你信实。所以我现在希望可以给你几分钟的时间，三个人四个人围在一起学习用一个上帝的属性来祷告。我这里有一份笔记可以送给你可以给我发一下，谢谢。那就是我刚才提的那本书哈不再一样那本书那个作者呢，在书的后面呢，把神的名字跟神的属性都写下来了。我算过里面大概有400多个神的名字跟神的属性，就是说假如你每一天用一个神的属性来祷告的话呢，你可以一年半的时间用不同神的名字神的属性来祷告。好，所以你拿到那个笔记之后呢，我希望你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练习旁边的人三四个弟兄姐妹围成一个的小组，好不好？你们选一个神的属性试试看，环绕着那个神的属性来祷告，很自由的，没有感动就一句两句，就回绕着环绕着那个神的属性来祷告。只要你选择神的信实，神啊你是信实的，我求你，神啊你是信实的，求你帮助，神啊你是信实，就围绕着神的属性。一知道我讲什么可以哈？所以你们三四个人坐在一起，来，现在做一些组合，三四个人，三四个人围成一个小组，就选一个神的属性，选一个，然后你们试试看，用两三分钟的时间，就环绕着那个神的属性来祷告，做一下练习，做一些练习。那么笔记拿回去，可以帮助你将来用不同的神的属性来祷告。三四个弟兄姐妹，三四个弟兄姐妹围成一个小圈小组，你们的组选一个神的属性。然后就开始用两三分钟的时间试试看开口环绕着那个属性来祷告，你选一个就可以。对，三四个人姐妹围成一个小组你喜欢也可以把椅子换一下用两三分钟的时间围绕一个神的属性来祷告三四个弟兄姐妹就可以了。好，你可以开始了，随便选一个神的属性，就环绕着神的属性来祷告。好，你们决定了哪一个神的属性就可以开始了学习一下，练习一下。 以神的属性来带领着我们的祷告。
爱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亲自我们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今天早上我们求你，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的爱，经历你的爱，帮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来爱我们自己，照顾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真的珍惜你放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主，我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真的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来照顾这片的大地。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一直赐福给我们，给我们有丰足，给我们有丰盛，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常存感恩的心，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丧志，依然去信靠你的信实。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你不单只赐福给我们，你要我们跟别人分享你的福气。爱我们的上帝，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愿意去分享照顾我们身边真的很多有需要的人，很多正在面对灾难的人，你帮助我们有慷慨的心愿与他们分享。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个地方你设立你自己的教会，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你做光做盐，让更多的人能够经历你的爱，得到你的爱。主，造就我们，造就我们成为一般爱的子民。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恭敬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你觉得怎样？按照神的属性来祷告，你觉得怎样？OK， 我希望对你是一个好的练习哈，所以那份笔记是回去给你，每一天或者每一个礼拜啊，你选一天啊，选一个神的属性来祷告。弟兄姐妹，让我提醒你，祷告是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不要让环境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在是很极端的情况之下，依然要想办法去亲近上帝。可能是痛苦，可能是灾难，可能是软弱，不要停止我们跟神的关系。感谢神，上帝体谅，上帝明白我们的需要，上帝体察我们的软弱。所以请你不论什么环境之下亲近神，亲近神，平时就用这个神的属性啊来做一个祷告的练习，好不好？希望那个笔记对你有帮助。很快我们学第二个功课，
我觉得学祷告最好的方法是从圣经学祷告。我有另外一份的笔记可以给你，请你看一看，谢谢。你很熟悉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大家都会背那段的经文吗？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这段经文，很宝贝，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圣经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我很看重圣经，我觉得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成长，所有属灵传统的中心一定是圣经。你拿到那个笔记的，我们一起念一次好不好？这段经文你会背的，把它背起来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到十七节，一起来，一二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辅导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祷告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这段经文很重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属灵成长，第一我们要相信圣经所以我在你笔记的下面告诉你有一个 3A 级的圣经哈。今天你们到超级市场去买牛肉，对不对？是买 AAA 的牛肉，对不对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也要做 AAA 的信徒，我们看圣经也要 AAA。 什么意思呢？第一叫 authority。假如我们要经历到神的转变，我们要经历到圣经的大能，首先我们要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假如你把我，你跟我把圣经当成是一个参考，你喜欢听的时候可以听，不喜欢听的时候可以不听。我们把圣经当成是一个参考愿意顺服的时候顺服，不容易顺服的时候不去顺服，我们的生命是很难改变的。所以第一，假如我们要经历生命的改变，我们要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要相信圣经的权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读经的四个方法。圣经有四个很大的能力，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四个很重要的字：教训、读者、归正、学义。这四个字很重要，也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常常问自己的四个问题。什么叫教训呢？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他喜欢什么，他要什么。什么叫读者？神告诉我们他不喜欢什么，他不要什么。什么叫归正？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上帝不喜欢的，什么是上帝不要的之后呢，我们就离开上帝不喜悦的那些东西，归正。什么叫学义呢？我已经知道了上帝要什么，上帝喜欢什么，我要怎样去做上帝所希望所期望我做的。这四个字很重要：教训、读者、归正、学义。所以有人说第一跟第二个字是 what， 什么？教训，神喜欢什么？读者，神不喜欢什么？什么是神希望我们生命里面有的？什么东西是神所喜悦的？什么东西是神不喜悦的？所以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是 what， 第三个字是跟第四个字呢是 how， 我怎样可以离开上帝所不喜欢的东西？我怎样可以做神喜悦的东西？第二跟第三是相关的，读者跟归正。我知道了什么是上帝不喜欢的，我现在要怎样去离开？第一跟第四是有关的，上帝告诉我他喜欢什么，现在我要想怎样去做到上帝喜欢我做的，你明白吗？所以常常记住这四个字，基督徒要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第二，读经的四个方法，常常问自己的四个问题：教训、读者、归正、学义。什么是神所要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欢的？怎样离开神所不喜欢的？怎样去做到神所喜欢的？当我们这样去读圣经的话呢，我们就经历到圣经带给我们的好处。什么好处呢？第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生命得到完全是内在生命的更新，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外面的表现。 所以有人说基督徒的属灵成长是内外更新。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传统，我们叫什么呢？内圣外皇，你听过这个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外皇。你知道前面还有四个步骤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原来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智慧，前面那四个阶段是里面生命的操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外后面那四个呢是外面的表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皇，叫我们的生命得到完全预备型各样的形式。你看见没有？两节经文带给我们很宝贵的信息。第一，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四个步骤：教训、固责、归正、学义。最后，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笔记的后面有另外一个资料，我今天没有机会跟你讲，希望你回去可以看。华人教会一般是很注重圣经的。如果我们今天发现了一个问题，就好像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都是在累积一些的资料。我们一直在学，一直在学，一直在学，一直在懂，一直在懂。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就等于我们拥有了那个数字。所以有人说，今天我们看圣经的方法是累积资料 ，informational， 一直在累积一些资料，一直在收集资料，生命却没有改变。所以今天有人提醒我们一种读经的方法，不单只是收集资料的方法 informational， 而是生命转化的读经法 transformational， 不只是 informational， 是 transformational。 所以有人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可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资料 information， 今天我们要的是接受上帝神的话的塑造 information。 看见那个分别吗？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 information 资料，我们今天是要的是接受上帝的塑造 information。 怎样学呢？我刚才说了，我们要追求属灵成长四方面，你还记得吗？跟神的关系我刚才已经强调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论你的心情是怎样，不论你是多受伤，不论你是多生气，不要停止你跟上帝的关系。圣经里面有不同的途径帮助我们亲近神，操练的方法就按神的属性来祷告。跟自己的关系呢？追求圣洁。我刚才说了，人与人最大的问题，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就是分隔，你还记得吗？我们所想的我们不敢讲，我们讲的我们做不到，我们做的东西不是我们所想的，所以我们今天都很可怜，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所以有人讲过一句这样的话，说今天的人很可怜啊，我们花了很多格外的时间做一些我们不需要做的工作，赚一些基本上我们不需要的钱，为了买一件我们不喜欢的衣服穿给一个我们不讨厌的人看。再讲一次哈，今天我们用了格外的时间做了一些格外的工作，为了赚一些我们基本上不需要的钱，为了买一件我们不喜欢的衣服穿给一个我们讨厌的人看。求神帮助我们追求圣洁。圣洁是什么呢？内外一致。最好的祷告的方法，就为自己的圣洁来祷告的方法，就用圣经，用圣经来为自己祷告。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两种很重要的经文吗？叫美德的目录，还有这个邪恶的清单，你知道吗？我把笔记派给你哈，又有笔记了啊，今天很划算啊。请你看一看这两个清单，很宝贝的清单。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有一种叫美德的目录，还有邪恶的清单。今天我们追求圣洁。什么叫圣洁呢？两个很具体的目标，希望我们的罪越犯越少，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能够流露出圣经里面的品格，一些美好的美德。那圣经里面呢，用了很多的经文呢，把神所喜欢的东西，神所不喜欢的东西都写出来了。 神讨厌的东西，神喜悦的东西都写出来了。圣经里面有很多圣经的美德，意思的品格，都是上帝希望我们生命里面可以流露出来的。另外一些呢，就是神很讨厌的邪恶，上帝把它给列出来了，希望我们离开那些罪恶。所以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呢，就鼓励弟兄姐妹呢，看这些罪恶的清单，还有美德的目录，明白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然后我们靠神的恩典去过一个越来越圣洁的生活。我们做一个练习好不好？你已经拿到这个笔记，我希望可以请12位的弟兄姐妹慢慢的把这个经文读出来，就是像你现在你手上的那个笔记，你看见没有？美德目录和罪恶的清单都是12段的经文，把神所喜欢的不喜欢的东西都列出来。方法很简单，我们慢慢的把经文读一遍，12段经文，读的时候跟昨天晚上很像，你留意上帝有没有跟你说话，有没有哪一个字眼对你特别是扎心。所以什么叫追求圣洁呢？很简单，罪越犯越少，越来越能够流露圣经的一些美德，一些的品格，一些良好的素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追求圣洁的方法就是看神的旨意，然后对付一些我们的坏习惯，然后学习去培养一些美好的习惯，就这样简单。好，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我可以先念第一段，然后我们请弟兄姐妹轮流念一段，就按照这里念就可以，慢慢的念。念的时候，听的时候，请你留意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感动，到底有哪一些圣经的邪恶，一些不好的东西还残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希望这个成为你追求成长、追求圣洁的一个目标。第二，有没有一些的品格、一些的美德暂时你还没有，希望那个成为你祷告的方向，求上帝给我们那个美德、那个品格、那个美好的素质，好不好？我们用昨天晚上那个生命读经法的 方法，把这12段的经文念一遍，慢慢的念，念的时候留意你的心里面的感动。由我这里开始，然后就啊，我们轮流念一段。马可福音第7章第20-23节，耶稣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狂毒、骄傲、狂傲，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哥林多前书13章14-17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哥林多后书12章20-21节，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
第四，加拉太书5章19-21，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淫荡、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到第五节，至于淫乱，应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是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弃，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五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亵愿，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避，你要躲开。
提多书二章一到十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耻，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
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一节，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维持门招，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八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谢谢。你感觉怎样？我不希望你觉得太沉重啊！哎呀，很多东西都做不到啊！这个不是那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我要多为自己祷告。怎样为自己祷告呢？为自己的圣洁来祷告。我们要修补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最好的方法就追求圣洁。圣洁就是内外一致，两个很具体的目标，把我们的坏习惯越犯越少，把我们的罪恶越犯越少。第二，越来越能够流露出圣经的美德，经常去培养圣经里面一些良好的素质。那其实呢，今天说一个练习，所以我把十二段经文都念一遍。其实你把这个笔记拿回去呢，不需要每次念，我的设计是一个月念一段，所以你发现是刚好是十二段，对不对？不需要每天念，不然太沉重了。一个月念一段，一个月只需要念一遍或者两遍就可以了。我常开玩笑说，你可以在每一个月的一号跟十五号去念啊，初一十五嘛啊，每一个月的一号跟十五号念同一段的经文，每一个月只需要学习一个功课， 一个功课，不需要太多哈，不需要太多，每一个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有没有哪一个的罪恶清单里面的香我还有，就开始为那个事情祷告，为自己祷告，或者一个的品格，一个的美德，你说这个月我要好好的学这个功课，求神帮助我。所以一个月念一段，现在是五月对不对，所以你回去之后六月一号拿出来念第六段啊，一个月念两次就可以了，一号念一遍，十五号念一遍，然后为自己定一个目标，每一个月定一个目标啊。原来料理家务也是一个美德啊，你没有留意到哦，学生帮助我们，希望这些资料都对你有帮助，为自己祷告，为自己圣洁的生活祷告，追求离开那种罪恶，追求活出圣经里面的美德，求神帮助我们。时间到了，吃饭了，我想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做一个总结好不好，我们一起把那段经文念两遍，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吃饭之后一点钟才回来，我们另外学几个功课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用这段经文做我们的总结，我们念两遍，你会背的，把它背起来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一二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再来一遍，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不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信念神都是神的话，四个功课，教训、督导、归正、学义，两个生命的改变，内外更新。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小时吃饭休息时间，我们一点钟再回来。有没有报告之类的？就可以去了吗？